好，我们今天看的是诗篇研读，我们今天讲的是第六讲，我们今天的题目叫立位人的诗。立位人，大家知道立位人吗？以色列有几个支派？十二支派，有十二个儿子，那立位人是十二个儿子当中的一个，那后来被神拣选在圣殿来侍奉神的。那今天讲到立位人的诗，表示说诗篇当中有一些是立位人写的啊。你们有没有在诗篇上有看到标题说写立位人的诗？你们看到几个？你们可能没有看到啊，哎，哪里有写立位人的诗啊？可是这边为什么讲立位人的诗呢？因为有一些人啊，他们是立位人啊。哪些人是立位人啊？我们今天就要来看一看啊。这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诗篇有150篇。150篇里面啊，那个标题上面有著名作者的有100篇啊，那100篇里面呢，大卫写的有73篇，然后摩西写了1篇啊，所罗门写了2篇啊，所以76篇就是他们这些人写的。那其他的人剩下的24篇啊，就是立位人写的啊。是，所以这些人哪些人是立位人呢？啊，我们看一看啊。其他著名有作者的啊，我们先回复习一下，一个是大卫啊，大卫写了73篇，所罗门写2篇，摩西写1篇，还有其他呢啊，我们看到有亚斯可拉的后裔有没有？啊，4篇这边有好多写的可拉的后裔，那这可拉的后裔他是利未人啊，有11篇是可拉的后裔写的啊，其中有一个还著名说是希曼写的啊，那希曼就是可拉的后裔。那另外12篇是亚萨啊，亚萨写的，亚萨也是立位人啊。然后另外一个叫以探啊，以探也写了1篇，所以总共24篇，他们都是立位人写的啊。那所以我们讲到立位人的诗，就看到他们这些人所写的诗啊。我们读诗篇的时候，你有时候会发现啊，这些立位人写的诗啊，我们常常在用啊，或者我们自己喜欢读的，你会发现，哎，有些写的可拉的后裔啊，有些写的亚萨的诗啊。我们记不记得我们有时候唱除你以外哈，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那这首歌，这首诗篇谁写的？不是大卫写的，是亚萨写的啊。诗篇73篇啊，还有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啊。那这个是谁写的？可拉的后裔写的啊。所以我们看看，有很多我们常常在用的诗篇啊，虽然不是大卫写，可是我们在这当中我们很喜欢用，因为这里面充满对神的爱啊。所以我们来想一下啊，立位人啊，那立位人到底是谁呢？他们其实就是在圣殿里侍奉的人啊，在圣殿里服侍的人啊。
好，谢谢。
你知道你们希不希望住在圣殿里面啊？喜欢啊。那现在你能不能住圣殿？有时候很想住圣殿，可是没有办法住。大卫有没有想说他想住在圣殿里？啊，大卫怎么说？有一件事啊，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什么？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在他的殿里
求问
啊，瞻仰他的荣美啊，一生一世哈、啊，他要住在神的殿中。他这一生一世有没有住在神的殿中？没有，他住在哪里？住在王宫里面呢、啊，不得已，因为他不能做这个住在圣殿里服侍的事，因为他是王，对不对？所以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人想要服侍神，想要住在神的殿中，可是发现，哎呀，我要教书，我要上班呢、啊，我要做这个做那个哈、啊，能不能住在神的殿中？你会不会很羡慕像我们这个、啊、全职服侍的啊？从别人来讲说，哦，你们这圣职人员呢、啊？哇，天天都是去教会的啊！你们会不会很羡慕啊？很羡慕啊！羡慕的话，你们就要做立位人，对不对啊？立位人就是这个样子啊，他是被神呼召出来，在圣殿里面服侍神，公职的啊。所以像大卫，很想住在神的殿中，可是他没办法，为什么？因为他不是立位人啊。所以在以前，你想要住在神的殿中啊，想天天在圣殿里面敬拜服侍神啊，你必须要是立位人或者是祭司。啊，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你只能在外院啊，有事情或者是过节过年过节的时候才进去的啊，啊，所以我们看这些人啊，这个立位人啊，他有权利每天跟神亲近啊， 他可以时时的敬拜神啊。所以他们的侍奉好像我们讲现在讲的专职的牧者传道人啊，所以好像天天都住在神的殿中一样啊。所以如果你看到他们所写的诗篇当中啊，有很多渴慕神或者在圣殿中的事情啊，有很多的诗句啊，我们在读他们的时候，哎，真的是也让我们激发，哇，怎么有人那么爱主啊，爱主这么甘甜啊，那这么滋润的一个生活啊，我们也很羡慕。所以我们读了这些利未人的诗，其实是可以激发我们啊，我们也可以对神生出一个爱慕之情啊，也可以渴慕来更认识神啊。所以我们读诗篇也是一样啊，很多时候我们不晓得说，哦，原来跟神可以有这么好的关系啊。但是从诗篇当中看到，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当他写的诗篇，他们流露出跟神一个美好的关系，是很叫人羡慕的啊。好，我们既然讲到利未人啊，我们就把利未人的概念把它弄清楚啊。第一个，我们知道利未人啊，利未他是在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当中，他是排行第几？老三啊，流便、西缅、利未啊、犹大啊，然后这样下去的啊。他的意思是联合啊，他是表示说，现在我们看到这利未人就是让他们与主联合啊。然后雅各也预言说他要散住在以色列中啊，因为雅各曾经他的儿子啊跟那个示剑本来讲好了，就是要把他的妹妹啊底娜啊嫁给他，可是后来呢啊，因为这个示剑啊没有按照规矩未婚就去玷污了他啊。我们现在未婚的话发生的事情可能就无所谓了，可是那个时候很严重啊，所以这个利未跟西面啊这两个哥哥就起来去把这些示剑人给杀了啊。那因为这件事情，哇，这个雅各就说啊，你们做了这个事情以后，你们会散住在这个以色列当中啊，你们没有自己的产业啊。果然这个事情也就应验了啊。所以利未人啊，你发现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啊，十二个支派，你注意到啊，有没有利未那个土地所分配到的，有没有分到利未的支派？没有啊。因为约瑟，记不记得约瑟啊？约瑟他等于是取代了流便成为长子。所以约瑟有两个支派，他有两份，一个是马拿西，一个是以法莲。所以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当中，给以色列的十二个儿子，可是利未没有，约瑟拿到两份哈，所以还是一样是十二个支派哈。那这个利未他是被神拣选啊，他没有产业啊，在生命记第十八章第二节讲到，神就是他们的产业啊，所以这样好不好？这样也很好，对不对？虽然是没有产业哈，还是很好哈。好，我们再来看利未支派哈。利未有三个儿子啊，这个大家把它记下来啊，这很好记啊，其实并不是很难哈。三个儿子，一个老大叫格顺，啊，然后格辖，然后米拉利。你看民数记三章十七节就这样讲啊。然后他们蒙召要服侍神，神呼召他们啊。在圣所里服侍啊的时候，就是按着这个三个儿子的成为三个家族，三个宗族。我们讲格顺族、哥辖族或是米拉利族，啊，所以有三个族人，然后他们去分配在圣所里面，啊，有关要服侍的事情啊。所以如果你们读民数记的时候，这个就写得非常清楚啊，在民数记的第四章那边提到，就借着这三个儿子啊，格顺、哥辖、米拉利啊，然后他们分配到他们所要服侍的这个地方啊。大家记不记得摩西是利未人啊？摩西也是利未人啊。如果我们看到摩西的家谱里面讲到说有一个利未人啊，这个摩西，那他是哪一个族呢？格顺、哥辖、米拉利啊？
格顺族。
他是哥辖族啊，哥辖族啊。所以这个你们就要去看家谱哈，看家谱的时候你们就会发现哈，摩西他们就是属于哥辖族，所以在哥辖里面哈，神又挑选了啊亚伦的子孙成为祭司，所以你们看到祭司跟利未人有什么差别呢？祭司跟利未人有什么差别？所谓利未人的意思就是利未的后代，利未的子孙都叫做利未人啊。他们蒙神呼召就是在圣所里面服侍神，可是在利未人当中神又拣选了亚伦的后代，亚伦的后代是从哥辖族那边出来的啊。如果按照这个家谱的话，你可以看到利未生 啊，格顺、哥辖还有米拉利，然后亚伦呢是从哥辖族这边下来的，啊，从哥辖族这边下来的，好，所以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啊。那祭司他服侍的地方，祭司服侍的地方是在圣所。如果你要进到圣所，至圣所哈，大家记不记得有外院，有内院，有圣所，还有至圣所。至圣所，圣所是谁可以进去呢？只有祭司可以进去。至圣所是大祭司可以进去。啊，那这个外面的院子谁可以进去呢？只有利未人可以进去。啊，所以利未人他有一个服侍，就是说帮助祭司。啊，因为祭司的人比较少哈，然后利未人的人比较多哈，所以就帮助他们去服侍。可是利未人是在外围的啊，是在祭司，比祭司还在外面的啊。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就是利未人的服侍主要是在圣殿啊，他们可以享受权利，也要尽义务啊。我们看几个经文好了啊，在民数记的第八章啊。格顺哥辖这个米拉利啊，这个大家自己去看哈。我们看民数记的第八章啊，第八章的第23节啊，他说摩西小耶和华小谕摩西说，利未人是这样，从25岁以外，他们要进来任职哈，办会幕的事哈。有几个地方，有地方写30岁，有地方写25岁，有地方写20岁啊。他们到50岁要停止，啊，退任，不再办事，只要在会幕里和他们的弟兄一同侍候，啊，谨守所吩咐的，不再办事了。所以即使他们已经退休了啊，他们还是一样，还是要在那里啊，去陪着他们的弟兄啊。至于所吩咐的利未人，你们要这样向他行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呼召啊，就是他们这一生他们所做的事情，没有做别的事情，他们必须要耕田啊，不需要放牧啊，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在圣殿里服侍。再来看这个生命记的第12章啊。所以神也很照顾他们哈，虽然他们没有产业啊，可是以色列人呢，我们讲到说他们奉献给神，比如说哈，奉献很多的金钱或者1/10奉献给神，可是神有没有用这些东西呢？没有用哈，这些东西要给谁呢？就是给利未人，给祭司哈，还有给一些孤儿寡妇的哈。所以你看从第10节开始哈，生命记的第2章第10节，你们过了约旦河，哈，得以住在耶和华你们神使你们承受为业之地，又使您太平，不被四围的一切仇敌扰乱，安然居住。那时要将我吩咐你们的燔祭、平安祭、10分取1之物和所中的举祭，并向耶和华许的愿，一切的美祭，都拿到耶和华你们神所拣选的啊的地方，就是拿到神的殿、神的圣所啊。你们的儿女、仆婢啊。他并你们一些这些无份的无业的利未人啊，都要在耶和华你们面前欢乐啊。然后他是这样子来吩咐他们啊。然后后面又讲到说啊，直接跳到第17节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1/10啊，所有的物的1/10，或是牛群中、羊群中投生的，或是你许愿的啊，甘心献的，或是手中的举祭，就是你向神所献的这些祭物啊，都不可在城里吃，但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吃啊，在耶和华你神所要拣选的地方，和你的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都可以吃啊。然后也要因你手中所办的，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欢乐。你要谨慎，在你所住的地方永不可丢弃利未人啊。所以利未人他们这些等于说是啊，由以色列人来供养他们。在初代教会，在以前的教会哈，后来罗马帝国的时候成为一个国教，那或者是到后来的发展，这个神职人员哈，神职人员的薪水是从哪里来的？是国家给的啊。即使在马丁路德啊宗教改革之后，哦，然后德国的教会我们称为路德会，路德会的牧师的薪水是国家给的，所以好像是公务员一样。一直到美国啊，美国独立之后呢，然后才开始啊，大家宪法规定教会跟国家跟 state 啊是分开来的啊，所以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才有这个观念啊。所以牧师的这个薪水或者是不再是国家来供应，而是由民信徒来供应啊。可是这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说哈，这些立位人他们可以享受权利，可是他们也要应尽的义务啊。在应尽的义务当中，就是他们要完全的侍奉神，把他们自己哈放下来啊。所以我们在我们现在的教会生活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啊，就是我们讲到立位人，讲到祭司，就好像是这些神职人员啊。好，那我们看到在后来的哈，在大卫的时期，我们看到在诗篇这边所写的啊，那他们就不像是之前我们所看到是摩西所盖的会幕当中啊。那这些立位人他们也在圣所供职啊。那我们之前看到立位人他是分成歌顺、歌侠、米拉利三族啊。那根据不同的职分在圣所供职啊。那在我们来看一下在历代志上啊，历代志上的第23章那边就提到了啊，就说在大卫的时期啊，他数点30岁以上的立位人，他发现有38000人啊，38000人其中有24000人要管理圣殿的事啊，6000人做官长啊，4000人做守门的啊，等等的。所以我们看在这里啊，人数是很多啊，那他们有些人他们是做官长、做事师，就是做一些行政的业务啊，还有做守门的啊，守门好像做军事的业务啊。那也有一些，那其他的人做什么？就是在圣殿里啊所供职的事啊。然后也讲到有4000人用大卫的乐器在那边颂赞神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立位人他是有这样子的安排啊。然后再看下去之后，你会发现啊，他们是按着格顺、歌侠、米拉利三族分配不同的事工啊，他们分成24班，每班12人啊，所以总共有多少？总共有288人啊。所以你如果要看立位人在圣殿服事的啊，你要看到历代志上的啊第23章啊，23章那边就讲得很清楚啊，人数啊，啊他们的公职的班次都讲得很清楚啊，是大卫帮他们所设立的啊。那在这些人当中，我们看到25章啊，历代志上的第25章啊，大卫和众首领分派亚萨、西曼并耶都顿的子孙啊。所以你如果看到亚萨、西曼啊这几个名字会凑在一起，如果你们看到历代志的时候，你们会这样看到啊。然后他们的子孙弹琴、鼓瑟、敲拔、唱歌，他们公子的人数记在下面啊。所以你这边看到亚萨、西曼并耶都顿，就是立位的三个族啊。亚萨就是格顺族的啊，西曼呢就是歌侠族，另外一个叫耶都顿啊，耶都顿可能就是以探啊，就是米拉利族啊。所以记得立位哈，你们要了解立位的话，一定要把这三个儿子给记下来哈。然后到了大卫的时期的话啊，就是亚萨、西曼跟耶都顿，或者是以探啊。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个啊。所以我们看到亚萨的诗啊，在诗篇里面有12首亚萨的诗，他就是歌顺族的这个首领啊。然后他这边有讲到亚萨的儿子是谁，如何如何的啊。然后都归亚萨指教，尊王的旨意唱歌。所以这边是讲到亚萨那一部分啊。第三节讲到耶都顿的儿子，这是米拉利族的啊，有谁某某人啊，都归他们的父亲耶都顿指教，弹琴唱歌称谢啊，颂赞耶和华啊。这个是另外一个族的。另外一个第四节就是西曼，就歌侠族的啊。西曼的儿子是哇，他儿子特别多啊，讲到他们是奉神的命做先见啊，然后神赐给西曼14个儿子3个女儿，都归他们的父亲指教，在耶和华的殿唱歌、敲拔、弹琴、鼓瑟、办神事务啊，神殿的事务啊，等等的。啊，这边讲到，后来又说到亚萨、耶都顿、西曼都是王所命定的啊，他们和他们的弟兄学习颂赞耶和华，善于歌唱的共有288人啊。这些人无论大小、为师、为徒的，都一同撤迁啊，分了班次。后面我们看到有24班。24班就是一天24小时，变这样子啊，所以昼夜不住的敬拜赞美神啊，所以我们看到昼夜不住敬拜赞美神，在大卫的时代就已经形成了啊。 所以从这里利未人的服事，你要看到哈，有三个族啊。我们再次哈复习一下：格顺、哥辖跟米拉利。到了大卫的时代呢，好，我们看到诗篇有很多的作者，就是他们的首领，一个是亚萨，一个是希曼，那一个是耶杜顿啊，耶杜顿或者是以判啊，耶杜顿就是以判。好，那我们把这个东西弄清楚啊，我们就对利未人的事会更加的清楚啊。好，我们要成为一个利未人哈，利未人的条件哈，他虽然是被神分别出来要归给他哈，要单一的专一的侍奉神。记不记得神他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击杀埃及什么长子所有投生的哈。那以色列的投生的有没有被击杀？没有被击杀哈。但是神说，因为我击杀了埃及所有的长子，你们我把它保留，但是你们还欠我，你们的头生也要献给我。那由谁来代替呢？就是由利未来代替啊。所以以色列有一个支派的人啊，就是要奉献分别为圣归给神啊。所以他我们如果看到利未人的意思，就是说他是被神拣选出来啊，分别为圣归给他。那他的这一生所要做的事情就是专一的侍奉他，没有做别的事情，没有做别的事业啊。然后还有一些服事，他是要教导神的子民遵守律法啊。所以我们看他的条件，第一个是蒙神选召啊。既然蒙神选召的话啊，就要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你要成为一个利未人，你就是要敬畏神，你要遵行主的道。然后神啊，神跟以色列人立了一约，叫做西乃之约。那另外呢，神跟利未人有没有多立了一个约？有一个约哈，我们来看在马拉基书那边有提到哈。你们有没有听过有一个叫生命之约，有一个叫平安之约啊？那个在马拉基书哈，这边有提到，我们看一下，在马拉基书的第二章，马拉基书第二章。可是如果哈，像祭司、利未人，神都跟他们立了这个平安之约哈，因为他们在侍奉神，所以对神要有一个祭邪的心哈。祭邪的心的意思就是说，好，他为神大发热心，如果有些哈事情是抵挡神、违反神的诫命的时候，他就要很热心的去抵挡这些事情啊，就是为神有一个祭邪的心啊。那因为你为我有一个祭邪的心，我就要给你们立一个约，除了西乃之约哈，以色列人都有一个叫西乃之约哈，我还另外给你们立一个约，叫做平安之约哈。我们看一下，在马拉基书的第2章第4节啊，你们就知道我传着诫命给你们，使我与利未啊，或者是利未人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的说的，我曾与他们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要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啊。真实的律法在他的口中，他的嘴里没有不义的话啊。所以你要成为利未人，真的是你要熟读神的律法、神的诫命，而且要照着遵行，而且你要对神有一个祭邪的心啊。那这样的话，神就会把平安的约、生命的约赐给这些利未人啊。所以他们一生就是活的，就是要服侍神，要荣耀神啊，而且要让人得益处，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啊。所以我们要不要做利未人？很想啊，就这个啊，神会给我们立这个平安的约，但是我们对神要有个祭邪的心啊。另外一个啊，他的条件是他是专业的侍奉啊，所以你要成为一个利未人，真正开始服事的时候可能是30岁，早一点可能25岁就开始实习啊。就像我们做传道，要不要有实习传道啊？可是实习传道之前呢，你可能要去念神学院啊，有些装备的时间，所以从小就开始就接受装备，到20岁可能就开始见习啊，去服事啊，去做一个帮手啊。那而且他是个专业的，因为你看到大卫所设立的那些利未人，他们要在那边做什么？唱歌，还要弹琴啦、啊、敲拔啦、啊。你要不要学诗琴啊？我们现在有没有服侍的？我们当中有没有学诗琴？还有学唱歌，学点声乐，对不对？啊，你要领唱啊，带领诗班，你五音不全，哎呀，这个唱拍子走唱错了，拍子不对，调子走掉了，那不行啊。那利未人这边他们是一个专业的服事，所以他们都是要把技巧弹得好啊，弹得巧妙。所以利未人他们在圣所服事啊，不管是神的律法诫命啊，或者是祭祀礼仪啊，和音乐歌唱等等的服事，都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操练啊，才能习练通达。 所以你要成为一个立位人，你看他们都是哈，都是这样的。你会发现哈，这个三个首领啊，亚萨、西曼跟耶杜顿，正义上都说他们都是神的先见。所以在这样发展他们的恩赐的时候，你会发现借着音乐啊，借着服事啊，他们就进到一个启示性的哈，一个先知的一个领域里啊。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条件就是你的生活、你的生命哈，都是要以神为主。利未人他们是没有产业，也没有别的事业啊，那他们的侍奉都是以神为中心，以圣所为家，他们所谈论的、所关心的，就是神的事，还有神家里的事啊。那我们平常还可以去想别的事情啊，可是他们不是啊，他们都是非常的啊专一。那另外一个呢，我们看他们是一生奉献啊，这一生他们活着啊，就是为了神啊。你知道在天主教啊，天主教有教皇啊，有主教，有还有很多很多啊，修道士，有很多人当他们要想要奉献给神的时候啊，他们立志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你就要守独身啊。我们讲说，哎，我们活在这世界上就是为了要传宗接代嘛，啊，活着有它的意义。可是你看到在天主教，他们非常严格。如果你想要侍奉神的话，你要放弃你的家庭，你不可以有家累啊，因为你生了孩子，你的心思意念会在哪里？会在孩子的身上。好不容易孩子给拉拔长大了啊，你就已经50岁了啊，50岁你就可以退休了。可是利未人哦，是你正壮年的时候，你就要来服侍神啊，你不没有那样的家累啊。所以天主教徒他们必须要守啊，如果你要服侍神，要成为一个神职人员，你必须要守贞，你不要结婚，你要守独身，不可以有家庭，你要守贫，守贫的意思就是你不可以有财产啊，不可以有事业啊。我们想说，哎呀，我们做一些事业赚点钱，没有，你是完全的穷困啊，完全没有钱，钱从哪里来呢？那个从教会来的啊，教会会供应给你。然后呢，你要绝对的顺服啊，你所做的事情就是啊，上面的人叫你做什么你就完全做，就是你不为自己活啊。所以利未人也是一样啊，他的服事是一个终身职，这一生他不是为自己活，他是为神和神的百姓活啊，忠心来侍奉，跟摩西一样。对，摩西蒙召也是一样，这一生啊就是这样子啊，在神的全家要尽忠啊。所以我们看到利未人啊，我们看到有这样的背景。那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记得这三个人的名字啊，亚萨啊、西曼还有耶杜顿啊。那西曼是可拉的后裔，所以我们讲到可拉的后裔，他就属于歌侠的啊，那个族的啊。好，我们现在就看诗篇里面的这些啊作者他们的那些诗啊。我们看真的是有很多的诗是我们常常读的啊，非常喜欢的。第一个我们看到亚萨的诗啊，我们把它这样分类啊，记得亚萨有几首诗是在诗篇里面的。12首啊，12首。那从有一个是50篇啊，然后另外一个是从73到83篇，这个很好记啊。73篇，你读73篇，一直读到83篇的时候，你都看到那个小字，都写亚萨的诗，亚萨的诗，亚萨的诗啊。那还有一个是50篇啊，那总共有12篇。那亚萨呢，他是利未人格顺族的诗班领袖啊，我们刚才也看到啊，他也是被称为先见。后来又被大卫派到圣所啊，在那边奏乐唱歌啊。大卫碰到有几个场合啊，都是他都会出来啊，比如说讲到迎接约柜啦，或者什么事情的时候啊，他都出现了。那诗篇编了这个亚萨的诗，总共有12篇啊。那一般认为这个亚萨的诗啊，不只是亚萨写的，可能是亚萨跟他的后代后人写的啊。因为有些诗写到可能是在描述他们被掳的情形啊，可能不是在大卫的时期啊。所以这个讲的不只是亚萨，可能是亚萨的后人写的啊。那你看到亚萨的诗啊，跟可拉的后裔写的诗有点不大一样啊。那亚萨的诗比较多的历史性的回顾啊，那它也比较多是用在团体性的。我们以前有讲过啊，记不记得讲到哀歌啊？哀歌有个人的哀歌，也有什么国家的哀歌，团体性的哀歌啊。那亚萨的诗比较多讲到团体性的啊。所以它比较多适用于团体性的崇拜啦，或者劝勉或者训诲。我们有看到有很多讲到说亚萨的训诲诗啊，当然也有一些是个人的抒发啊。然后在这当中我们看到有很有感情，也很有智慧啊。好，我们看看这个亚萨的12首诗，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分类的话啊，它有分成有的叫礼仪诗啊，礼仪诗也有叫哀歌的部分啊。 也有智慧诗、感恩诗、赞美诗、训诲诗啊，这是我们把它的分类啊。其实只是帮助大家能够对这个比较啊，能够有更深的印象啊。所以什么叫礼仪诗啊？圣经诗篇里面有一些礼仪诗啊。礼仪诗的意思就是在节庆或者是群众聚集的场合的时候所使用的诗啊。比如说现在是祝棚节，祝棚节要用的诗就是祝棚节的诗啊。比如说今天是安息日，安息日用的是安息日的诗歌啊，你看到在诗篇九十二篇那边就写安息日的诗歌，这些都叫做礼仪诗啊，可以帮助会众敬拜跟亲近神啊。我们基督徒啊，基督教我们的祷告通常都是直接跟神啊说话啊，可是犹太人他们的祷告通常不是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们的祷告通常都是啊有一个公式啊，就是你要按照你祷告词就这样子念出来啊。很多是在诗篇里面的啊，所以在礼仪的场合里面，我们看他们所做的祷告其实就是在念这个诗篇上的话啊，因为诗篇就是一个祷告，跟神的祷告啊。好，我们可以翻到这个诗篇的第五十篇，可以看一看啊。那诗篇的第五十篇这边有提到是大卫亚撒的诗啊，有没有？啊，那这边如果你看到他这里面所讲的啊，他的内容是讲到神他是审判全地的主啊，他是秉公行义的，神所要的并不是外在的这个祭祀礼仪，而是人们去遵行神的诫命啊。所以你看讲到说有很多的繁祭哈，你看第五十篇第一节开始讲到大能者啊，耶和华已经发言招呼天下，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啊。这边一开始讲到神他已经发命令啊，他的命令是传给啊全世界，你听这个有点像，记得我们有个妥拉诗有没有？十九篇的妥拉诗有没有？一个太阳讲到什么如新郎出洞房啊，如何如何的，后面讲到神的话是何等的甜美啊，所以这个有点类似啊。所以这边讲到的虽然是讲到神的公义、神的审判啊，那这边有第六节讲到诸天必表明他的公义，因为神是施行审判的啊。那第五节又讲招聚我的圣民到我这里来，就是那些用祭物和我立约的人。所以我们为什么讲的是这是礼仪诗啊，在一个这个聚会的场合啊，我们会用这个诗篇。然后在这诗篇当中他宣告一些事情，看到我的民啊，你们当听我的话啊。神把话赐给他的百姓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要听他的话，顺从他的话啊。以色列，我要劝诫你，我是神，是你的神，然后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你的燔祭藏在我面前啊！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啊！记不记得我们有时候会引用这个诗啊？因为神说，树林的百兽是我的，千山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的。所以我们献祭给神，神其实要的并不是这个，他要的是什么呢？他要的是我们遵行他的话啊，我若是饥饿，我不去告诉你啊，如何如何的啊，所以啊，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然后你们要做的是什么呢？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最重要的是啊，我们要向神献祭，是用我们口中的言语去表达对他的感谢，然后表达我们要遵行神的话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礼仪诗啊，诗篇五十篇是亚撒所写的啊，他也是对着会众讲的啊。好，那另外哈，我们看在礼仪诗当中啊，八十一篇也是礼仪诗啊，你可以翻到八十一篇来看看，稍微这个就比较短一点啊，不像前面是那么长的啊。那这个这边讲到用加特的乐器啊，那在以色列的传统，这个是以色列祝棚节的时候啊，他们在唱的这首诗歌啊，他说：“你们当向神我们的力量大声欢呼，向雅各的神发声欢乐。”这个也是一样哈，呼召大家一起来敬拜神，唱起诗歌，打手鼓，弹起美琴与瑟哈。当在月朔啊，并月望，在我们过节的日期吹角啊。这边讲月朔月望，月朔的意思就是这月缺的时候，就是月亮天上没有月亮啊，月望的意思就是满月的时候啊，在我们过节的日期吹角。所以一般人会把这个当作在新年啊， 在犹太人的节气当中有一个叫吹角节啊，吹角节是7月1号啊，7月1号吹角节，然后7月10号的时候是啊赎罪日，到7月15日的时候啊是祝棚节，所以我们看这个是一般人会讲说这个东西是在这个祝棚节的那个节气，秋季的节气啊，在那边唱的啊，那也是一样强调这个神的律例典章等等的啊。那这边有提到一些历史的故事啊，这边提到说啊，我从你们从把埃及地领上来啊，可是以色列人呢常常在那边悖逆神啊，然后第7节也讲在米利巴水那里试验你，这个是讲到以色列在旷野，所以纪念祝棚节的时候记得啊，以色列人纪念祝棚节的时候就是纪念他们在旷野流浪，所以在这里面就提到说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流浪的一些情形啊，所以回顾神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在旷野流浪的事，可是我们也看到在这里以色列人常常悖逆神啊，所以这边就提醒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你虽然是悖逆神，可是神却不断地向他们施恩啊。那第11节那边讲说无奈啊，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不理我，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啊。然后第13节讲到神对他们的心愿，甚愿我的民肯听从我啊，以色列肯行我的道，我便速速的制服他们的仇敌，好、啊、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啊。那时候啊，他们必向神来献祭。所以第81篇也是一个礼仪诗，也是呼召百姓啊一起来敬拜神，讲到一些历史，讲到一些神所要的，就是他们能够遵行神的话啊。讲到神过去虽然他们悖逆神，可是神却还是向他们施恩，但是神对他们所要求的就是一点，听从神的话。所以我们看这是81篇是讲这个礼仪诗啊。那第82篇也是一个礼仪诗啊，这讲到一个权柄啊，神在站在有能力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啊。第82篇第1节，然后说你们审判不秉公，必不秉公义，寻恶人的情面要到几时呢啊，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啊，当为困苦人和穷乏人行施行公义，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啊。所以这个是讲到什么呢，是讲到审判啊。神在地上有设立审判的权柄，所有的权柄都从哪里来的，都是从神来的啊。啊，可是这些哈、啊，神所在地上所量度的这些审判的人啊，我们说这些人是承受神的道啊，然后可是这些人他们有些他们领受了神的权柄啊，他们在地上做掌权的，可是他们却贪赃枉法徇私啊。我要判断一件案件的话怎么判断呢，不是秉公行义，而是看谁给的银子多，那这个就不行啊。所以神设立的权柄啊，可是如果你没有做得好的时候，神会还有一个更大的审判在那里啊。第6节我们看这个经文啊，这个经文很有意思啊，耶稣也曾经引用这个经文，你们看这经文耶稣在哪里讲过啊，他说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你们有没有印象耶稣曾经讲过这句话，
约翰福音
的第10章第30节，哇好厉害哦，
有写
串珠圣经上面有写啊。好，耶稣引用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有吗，当耶稣来的时候啊，他说我与父原为一，有吗，然后那个犹太人就拿石头要打他啊，然后耶稣就引用这句话，你们律法上不是说吗，其实不是律法是诗篇对不对啊，其实讲到律法的时候其实就讲到整个旧约圣经啊，旧约圣经讲到说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他说如果承受神的道的人，神尚且称他为神，那更何况我是什么神所差来的，我是分别为圣，父所分别为圣，好，我称为神的。我们看那个经文好了啊，在约翰福音的第10章，约翰福音的第10章第30节，耶稣讲说我与父原为一，有没有，犹太人就拿石头来打他啊，然后耶稣说啊，你为什么要拿石头打我呢，我做的是善事啊，他说我们不是因为你做的事情，而是因为你说啊， 你说健忘的话，你是个人把自己当作神，你说你与父原为一，那你就是神了 啊。然后34节，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就是用的是这个经文啊。经上的话是不能讳的，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你承受神的道，神就称他为神啊。那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了健忘的话吗？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你们又知道我是又明白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那耶稣讲这句话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好像又没有道理因为这个经文所引用的是什么？我曾说你们是神，是这些他们有这些审判的权柄可是这些神呢，你们却要死，像世人一样，要扑倒，像王子中的一位如果你们回到这个诗篇81篇这边讲，是那些承受神的权柄，神给他权柄，神给他命定，让他去秉公行义。可是他如果没有秉公行义的结果，就是这样子你承受神道的时候，你是神的仆人神的大使。如果你做神的大使的时候，你做的事情就是要按照他要你做的你就做，对不对？神要你秉公行义。有没有一个这个钦差大臣拿着尚方宝剑来拿着圣旨来，可是篡改一些，按照我的意思去做，可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这样子所以我们如果成为真的是神的使者，神的特使，神看我们，人看我们就好像皇帝一样圣旨到的时候，哇，你这个是一品两品的大官，我是个太监，对不对？他们要向你跪下，对不对？不是向你跪下，是向谁跪下？圣旨，对不对？那圣旨拿了之后呢，他们领了圣旨呢，哦，你要向他跪下，对不对？这个我们看电视上常常有这规矩你就知道了。所以意思就是说，你承受神的道的人，就好像你像是神的一样，人看你就像神一样，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秉持这个神的道所以这个诗篇所讲的是讲到说，如果你承受神的道，神称你为神，可是如果你没有秉公行义的话，最后呢，神要审判你所以我们看到也是一样撒旦过去也是一个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也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也是很荣耀的。可是如果他做的事情没有按照神的意思的时候，他就要受审判。那可是耶稣做的事情有没有按照神的意思？是完全照着神的意思即使他行审判也是如此我们看一下，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约翰福音的第五章，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意思，不只是讲到他跟神合一因为这个是没有人能够体会耶稣就是神这件事情是没有人体会，不是你一个经文就可以解释的但是你看他做的事你就知道了他就是那位神在第五章从第五章第19节开始，耶稣就讲说我做的事情，我凭着我自己我不能做什么，我看见父做的我才能做然后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示给他看，而且要比指示更大的事。什么事呢？就是审判的事因为第21节，父怎么样叫死人复活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着意思叫人活着。看耶稣也有这个权柄，跟父神一样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然后呢，22节，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所以讲到审判的时候也是一样，都在耶稣的手中那他就是跟父神是一样的，叫人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如果不尊敬子，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然后后面有提到说这个，并且因为27节26节，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的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意思就是说生命的源头在神那里，也在耶稣的那里，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不要把这个事情当作稀奇。然后第30节又说，我凭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乃求差我来的意思。所以一方面来讲说，神将审判的权柄给耶稣，可是耶稣说我审判怎么样，不是凭着自己，也是凭着父的旨意的。所以就像是这个圣旨到哪里去，我就完全的把这个按照圣旨上所说的话来做就没有问题所以我们看这个82篇记得82篇跟耶稣所讲的这个我曾说你们是神， 这句经文哈，可以把它连在一起哈。那这个主要是讲到审判啊，讲到他就是那位弥赛亚啊。那我们如果要知道他是跟父合一的这个经文啊，这个真理的话，一定是要透过启示啊。所以我们除了这个真理这个圣经之外，我们还要透过启示，我们才能够真正知道耶稣就是那位神啊。好，这个就是亚撒所写的礼仪诗。那另外他写了几个哀歌啊，那他的哀歌跟大卫的哀歌不大一样，大卫很多的哀歌是为了自己啊。那亚撒的哀歌多半是团体性的哀歌，好，我们可以有74、79、80、83这些，我们在讲哀歌的时候，我们多多少少都提过了哈。那74篇，他有提到说这是纪念圣所被毁的日子哈，当中有提到圣所哈被这个外邦人给污秽的啊。那这很可能是在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之后哈，他用禁食来纪念这个日子。然后借着哀歌把心中的悲情向神倾诉啊！现在犹太人他们也纪念这个日子啊，犹太人他们有一个叫禁食的日子啊，有5月禁食的日子，7月禁食的日子，他们就是纪念耶路撒冷被毁啊。他们在被掳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日子给记下来啊，国难啊，国难日。我们在美国有国丧日，对，看到有一件事情是最悲哀的事情在我们身上啊发生了，在我们国家发生了啊，我们就纪念这个日子啊。现在911有没有纪念这个日子？你看到911的时候经常纪念啊，所以过去你发生一些很悲惨的事情的时候啊，他们把这个日子记下来啊，他们就用这个诗歌来唱啊，所以74篇就是也是个团体性的哀歌。好，那77篇是比较个人性的啊，那讲到诗人他在困难的时候他寻求神啊，那寻求神的过程的时候啊，他心里烦躁。我们会不会在寻求神的时候心里会不会烦躁？神啊，你在哪里？你有没有听到？好像没有听到好我的声音。所以77篇里面讲到说，好，我要向神发声，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夜间不住的祷告，日夜都在寻求，好，我的心不肯收安慰。3节讲，我思念神就烦躁不安，好，我沉吟悲伤心变发昏。讲到这个哈，好像寻求不到啊。那寻求不到的时候呢，难道神忘记开恩呢？难道神忘记他的慈悲吗？啊，所以你看到诗人他在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在那边一直抱怨的时候啊，10节啊，他就转过来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也要转过来啊，当你一直神啊，好，我听不到你在哪里，我也感觉不到你的时候呢，诶，他说我便说这是我的软弱啊，我太软弱，我干嘛要这样子在那边一直哀哭呢？怎么办呢？他说我要转念一想啊，接下来我要追念啊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啊。你不要那边一直想着先眼前的这些好像不顺利的事情，忧愁的事，你要想到什么？主过去所做的恩典啊，你会不会想到神过去给你的施恩？你去想这些事情，当你开始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哎，就不一样了哈。哇，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我要思想哈、啊、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哇，你的作为是何等的洁净哈、啊、有何神大如神呢？你是施行奇事的神啊。然后哇，一思想到这些作为的时候，他便体会到神的伟大啊，那些忧愁挂虑的事情呢就一扫而空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哀歌，经常一开始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可能在那边抱怨神，神啊，你为什么感觉不到你？可是我们一想到神的事情，就哦，你过去做了些什么事情，我们心情怎么样就改变过来啊，所有忧愁挂虑就没有了啊。那所有的问题，本来很大的问题，好像山把我们压得啊，压得喘不过气来，到后来那个问题呢，哇，变成一个小的皮球啊，小的毽子，我可以踢一踢玩一玩啊，问题不再是一个问题了啊。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帮助啊。所以如果我们祷告神好像没有垂听没有应允的时候，你就思想过去神对我们做的事情啊，所以这是也是一个哀歌啊，也给我们一个帮助的啊。啊，再来我们看79篇啊，那79篇也是一个哀歌啊，求主来解救他的国家啊。这边有描述以色列人被外邦人占领啊，圣殿被污秽，耶路撒冷称为荒堆啊，神的子民被杀被掳被讥刺啊。他们被掳到外国的时候，他们就嘲笑他，你的神在哪里啊？所以这个很可能就是犹大王国被掳之后的啊。所以亚撒的子孙他们也是被掳到外邦去啊。他们回来的时候，这些亚撒子孙他们也回来了啊。 所以他后来在那里所写的这个诗啊。那所以可能是犹大王国被掳之后，他们向神请诉啊，求神为他们伸冤。好，诗人深信啊，神必应允他们的祈求，所以他们后来也是一样。虽然刚开始的时候向神啊在那边抱怨啊，向他们诉苦，你的神在哪里呢？啊，到第十三节的时候呢，啊，就想说哈，我会赞美你，称谢你，直到永远啊，要诉说赞美你的话，直到万代。我们前面有讲过说哈，哀歌记不记得？哀歌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很向神呼求、抱怨、哀怨的啊等等的。可是到后来呢，当我们看到神的良善啊，神垂听他的祷告的时候，他就开始敬拜赞美神啊。所以七十九篇是讲到犹大被掳的情形，这边讲到耶路撒冷啊。八十篇也是讲到一个王国的情景啊。可是他讲的话，你看第一节，领约瑟如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啊，求你留心听啊，坐在二基路伯上的啊，求你发出光来，在以法莲便雅悯马拿西前面的啊，施展大能啊，求你来拯救我们。这边讲到约瑟啊，又讲到以法莲啊，讲到马拿西啊。这里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看啊，以色列他们分成南国跟北国，南国我们称什么叫以色列，对不对
啊？犹大。
南国叫犹大，北国叫什么？以色列。北国有时候我们用另外一个称呼，它叫以法莲，记不记得啊？因为北国的第一个王他就是以法莲支派的耶罗波安。好，所以我们看这个讲到说领约瑟啊，讲到以法莲的时候，这边也讲到说他们被掳到外邦的情景啊。那所以我们推断可能是讲到他在啊描述北国啊，他们被掳的时候，北国曾经在西元前722年的时候啊，被掳到亚述那里去啊。那这边也回顾说神过去怎么样把从埃及把他们领到迦南地啊，栽植他们像葡萄园，而今这个篱笆被神拆毁，这个篱笆啊，过路的人和野兽都来践踏啊，所以诗人就呼求神使他们回转啊，他们便要得救。所以七十九篇很可能就是讲描述这个犹大他们王国被掳的时候，八十篇很可能就讲到啊，北国这个王国被掳的情景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第八十三篇啊。那八十三篇是讲到以色列受外邦的攻击啊，那诗人就向神呼求啊。那你跟神呼求的时候啊，讲到说外邦人攻击我们啊，就像是攻击神一样啊。所以这个诗人就讲到说啊，不是这个外邦人攻击你们，是你的仇敌在攻击你啊。所以这边提到说啊，你不要静默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他们同心结盟要抵挡你啊。第五节，他们同心商议彼此结盟要抵挡你啊。所以诗人向神呼求，求称他们称神为外邦人的仇敌，所以要抵挡，求神就要兴起啊，要让外邦人知道啊，耶和华他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啊。所以在第八十三篇我们看到也是一个国家的哀歌，求神兴起啊，来拯救他们。好，看完哀歌之后，我们看亚萨他也写了有一个智慧诗啊。我们看一下诗篇七十三篇。你们读诗篇七十三篇，很多人喜欢这诗哈，就是除你以外啊，在天上我还有谁，就是从这里来的啊。那这个我们为什么称它为智慧诗呢？因为这个当中我们看到有神的智慧啊，人的智慧碰到一些人生的问题哈，他没有办法得到解决。可是你进到神里面，进到神的智慧的时候，你发现所有的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啊。那这个智慧诗一开始他就说啊，神实在是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至于我的脚几乎失散。神恩待清醒的人，就像我们，可是我差一点跌倒，为什么差点跌倒呢？原因是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啊。你看到这些恶人，那些狂傲的人想平安，你们会不会心怀不平？这是人之常情，对不对？看到这些坏人啊，坏人应该是遭受报应的，可是发现哇，他们怎么平安顺利啊，然后又在发财啊，然后身体健康，我们在那边苦得要命，他们怎么那么顺利啊？你看到这些事情会不会心怀不平？当你心怀不平的时候，你会怎么样？ 你就会犯罪哈。啊，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哈，就跟他们一样哈。你看他在描述说，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力量却也壮实，他不像别人受苦，不像别人遭灾，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顶上啊。然后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眼睛因疲胖而突出。你看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啊。他们讥笑人，任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还亵渎神，啊！可是神的子民呢，就受苦了，对不对？他们在那边嘲笑我们，啊！然后难道他们是这个样子吗？然后第十二节，看了、啊、这就是恶人，他们还亵渎你了啊！他们常享安逸，财宝便加增，那我干嘛了？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起手表明无辜，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你看跟他们比，我这么倒霉这么糟糕，他们这么顺利。可是后面呢，他又脑袋就在一想啊，我们人就是这个样子啊，人常常看环境的事情，我们会讲一些话，情绪就会发动出来。可是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一转到向神那里去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所以诗人也是一样，当他看到这个时候，哇，他出不来了。可是哇，他忽然转头一想啊，哎，我思索怎么能明白这事啊，很难，很不容易啊。可是第十七节这很重要，转折点就在这里哈。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哇，然后我就开始就想的不一样哈。因为他的眼睛看到的是一个永恒的事，不是眼前的事。我们如果看眼前看暂时的话，就觉得说哇他们多好，我们多糟糕。可是如果我看到永恒的话，哎，不一样。在永恒里面谁糟糕啊？他们很糟糕，对，我们现在受苦，可是将来呢，哇，会与主同得荣耀哈。这边讲到说哈，你实在把他们按在滑地哈。刚才讲的说我差点跌倒，其实他们才要跌倒哈，因为他们一摔倒的话，他们会掉到沉沦之中，然后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啊。人睡醒怎么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怎样轻看他们的影像。当你看到一个永恒的事情的时候，你才发现这些恶人在世上虽然是享受安逸，这边财富很多，可是最后的结局会是怎么样？会是永远的沉沦。我们现在受苦，可是将来我们会怎么样？进到永远的荣耀哈！哇，我的心里就发酸，肺腑被吃啊！我原来是那么愚昧啊！刚才跟神这个抱怨的话，其实就显出我里面的愚昧，我好像就像畜类一样啊！你会不会讲到你自己是畜类？哎呀，我真像畜生一样。为什么像畜生呢？什么叫畜生？畜生跟人有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啊？没有灵啊，没有生命，没有神的形象在那里啊。我如果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想到永恒的事，我就跟什么一样？跟畜生。我跟畜类的是一样啊。我如果在那边去跟他计较的话，我就跟一般的畜类没有两样。哎呀，然而啊，我常与你同在啊，你缠着我的右手，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对不对？我现在这个自战自清的苦楚，我要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在我们里面啊！然后后来他讲了一句话，除你以外怎么样，在天上我还有谁？我们就可以唱这首歌了啊！所以唱这首歌的人是因为他们看到前面啊，这个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心怀不平的时候，我差一点跌倒啊！所以这个诗人在前面讲，我差一点跌倒了啊！后面当他看到永恒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可以敬拜赞美神啊！所以这个就是智慧诗啊，智慧诗。我们看到有很多人生里面解不开来的问题，但是有神的智慧，当我们看到神的永恒啊的时候，就可以进来了啊。然后后面我们看到神，这个诗人也越过眼前的环境，他就向神表达爱慕之情，并且颂赞神啊。所以这是一首智慧诗，73篇啊，很多人很喜欢这首诗啊。特别是我们看到一些不平的事情的时候啊，好，然后我们看另外一个是感恩诗啊，第75篇啊，70篇感恩诗。然后这边调用休要毁坏，记不记得啊？前面我们看到大卫用了很多休要毁坏啊，那这个是诗人在抱怨世上很多不公义的事情，看到义人受苦，不是，这讲到说神哈、啊，他必要按着他的正直施行审判啊。恶人的脚必被砍断，啊！过去这个大卫写了很多那个休要毁坏的诗歌的时候，也是一样啊，是讲到说扫罗怎么样来逼迫他哈、啊，他们像是恶人，好像是高被高举哈、啊。这边讲到说哈、啊，最后一节哈、啊， 第十节，恶人一切的脚我要砍断，唯有义人的脚被高举。哈，这个脚所代表是一个权柄或者是一个位分啊等等的啊。那这边提到有好几个地方啊，就说你不要行事狂傲，不要举脚啊，有没有？第四节，我对狂傲的人说不要行事狂傲，对凶恶的人说不要举脚，然后不要把你的脚高举啊，不要挺着颈项说话啊，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那从哪里来呢？不从西东不从南，那从哪里来？从北而来嘛，对不对？很简单啊。北面是哪里呢？北面就是神所掌权的地方啊，在北面居高皇冕啊，从神那里断定啊。所以意思就是说，所有的这个权柄都从神来的。所以当我们看这些这个事情，我们受恶人的逼迫的时候，不要害怕啊，将来神会审判这些啊。那七十六篇就是讲到哈，神他在歌颂神的伟大啊。那这个有一点很可能是讲到说亚述哈，亚述王来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啊，在西西家王的那个时代哈，那神护卫这个为着这个城的缘故啊，只要有神同在的时候啊，神必要护卫他们，敌人在他面前就站立不住啊。这七十六篇很可能就是他这个背景。然后另外七十八篇我们看到是一个训诲诗啊，这个很长。我们知道诗篇最长的一篇是119篇啊，如果你觉得太长要念第二长的，你就念这个啊，七十八篇啊，七十八篇总共有72节，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诗篇啊。那这里也是也可以说是智慧诗，也可以说历史诗，因为它里面有很多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啊，这个大家就自己看啊。那他勉励以色列人将神奇妙的作为你要传给子子孙孙啊，这边也讲到说啊，你要把这些事情要跟你的子孙们讲啊，所以要用开口说一些比喻的话啊。记得在圣经里面讲到说，开口说一些比喻的话啊，讲谜语的时候，就代表一个智慧诗啊。你要把这些话传给子孙的后代，让他们能够知道啊神的心意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历史诗，一个叫训诲诗，当智慧诗也是可以的啊。诗篇的第二个最长的啊。好，我们看完亚萨的诗之后，我们再来看可拉的后裔的诗啊。我们虽然要先对可拉的后裔要有个了解啊，大家知道可拉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有没有印象？可拉
叛逆的
哈，在民数记16章，这个大家回去自己看哈，我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啊。可拉的背景，他是哥辖族，记得哈，哥辖族跟摩西他是堂兄弟，对，啊，然后神拣选了亚伦做祭司，那他是堂兄弟，那他的位分只能做立位人了。你知道，哥胜、哥辖跟米拉利三个族哦，这个也有一些不同的顺序哈，哦。你知道最靠近祭司可以进到至圣所，圣所至圣所，对不对？可是立位人在外围，那立位人在外围做一些事情，这个三哥胜、哥辖、米拉利这个三族，他们也分配到不同的工作。最靠近圣所分配到的工作是谁？是哥辖族哈，哦。这个我们讲到说，这个圣会幕被拆下来哈，那些帐幕被拆下来要起行哈，约柜被拆下来起行，我们要搬嘛，搬的人是利未人在里面钢台哈，钢台这个约柜圣所的是哪一个族呢？是哥辖族，米拉利是还藏那些线啊、那个铆钉啊那些东西的哈，所以你看到有一些不同的顺序，你已经很靠近圣所了啊，可是可拉有没有很满意？不满意哈，他还想怎么样？还想得祭司的职分哈，我们看一下在民数记的第16章，我们看到可拉有个印象，知道说他悖逆哈，他反叛神，他为什么要反叛神啊？然后摩西就讲说哈，摩西对可拉讲哈，第8节，利未的子孙啊，听我说，以色列神将你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帐幕的事啊，并且当差，耶和华又使你跟一些这个一同亲近他，这岂是小事呢？哥辖族你是最靠近圣所的，你还要求什么祭司的职任啊？所以他也不满足，说我只是做一个立位人，他想做祭司，可是他能不能做祭司？他不能，因为祭司是已经被他堂兄啊亚伦那个给拿走了啊，所以他后来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被 吞到地里面哈。如果我们看一下哈，在第十六章的第三十一节哈，摩西说完这些话，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把他们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啊，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他们都灭亡了。所以可拉死了，对不对？那他的家族的人有没有死光？照理说，哎，这边死光了，对不对？可是神有没有保留他们？神有保留他们哈。如果你读到第二十六章十一节那边讲到说哈，神保全他们的后代，有一些人没死哈。这些人为什么被保留？圣经上没有说啊，很可能他们是跑到别家人去玩了，小孩子去过夜，就 overnight， 然后回来发现，哎呀，我们就全家都死光了哈。哇，他心里一定很伤心，很难过啊。哇，糟糕，那这个小孩子是谁？那你如果看到这小孩子，你会说他是谁啊？他会叫他名字，他是可拉家的人，对不对？这是可拉的后裔，可拉的后裔。所以这个小孩子可能从小就听到，呀，这是可拉的后裔，可拉的后裔。可拉这个名字好不好？
不好，
不好，很难听啊。可是他一直，所以心里面可能是很痛苦啊。所以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啊，神保留了这个可拉的后裔的孩子没有死啊。那这个孩子长大了之后呢，我们看在圣经里面哈，有提到，大家读到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有没有读到哈？撒母耳记他是什么人？撒母耳记他是以法莲人哈。我们在读撒母耳记上的时候讲到说有一个以法莲人如何如何的哈。可是后来我们发现，在读家谱的时候发现，撒母耳原来是什么？他就是可拉的后裔啊！
哎呦，
这个吓死人了。我们看一下，在这个哈，在历代之上哈，历代之上的第六章啊，第六章就是讲到这个可拉后裔的家族的家谱，家谱里面你会发现有一个叫撒母耳的哈，还有希曼，对不对？我们刚才不是读到希曼嘛哈，所以请大家翻第六章，第六章的第三十三节啊，第六章三十三节。里面讲到说，好，哥辖族的子孙当中有希曼，希曼的哈、啊、是约尔的儿子，约尔是撒母耳的儿子，对不对？我们看希曼嘛，希曼其实都是撒母耳的儿子嘛，对不对？然后后面再推的话啊，推到第三十八节的时候是谁？可拉，对不对？好、啊，可拉后来再推上去就推到利未，对不对？所以原来撒母耳是可拉的后裔啊，可是我们在读撒母耳记上讲到说有一个以法莲人啊，可是为什么不讲他是利未人，或者讲他是哥辖的后代，或者怎么样的啊，都没有啊。很显然那个时候啊，人家已经忘记他了啊，已经把他赶出去或者是怎么样。可是你看到撒母耳家族的人啊，他们对神可不可慕？很可慕。在那个世事的时代啊，人们都不想到圣殿里面去朝见神的时候，可是他却还是去那边，哦，不断的朝见神啊，所以他们有一个渴慕的心，就想要去服侍神。可是人家都已经知道他是可拉的后代啊，所以他都不敢称他自己是这个他是利未人，因为讲到他是利未人，你的家谱拿过来给我看啊，吓死人，可拉的后裔啊，谁敢用你啊？所以他称他自己是以法莲人，因为这个哥辖族哈，他们所分配的土地就是在以法莲那个地方啊，所以我们大概知道有这样的背景。可是到后来我们看这个，当人们很少去圣殿朝拜神的时候，只有撒母耳的父亲啊，他们还是不断地去圣殿朝拜神，而且把他的儿子奉献给神。儿子奉献给神是撒母耳，后来撒母耳就成为士师啊，就成为先知啊，也成为等于说啊接续以利做一些服事的工作，他可以在圣殿里面去侍奉神啊。到他的孙子的时候，希曼出现了，那人家就要看他的族谱了，你看他族谱发现他是什么？哇，可拉的后裔哈、哦！你想想看，如果你是哈、哦，你的祖先有一个撒母耳，撒母耳这么有名，对不对？
对，
有个可拉，你会说你是撒母耳的儿子还是可拉的儿子？
撒母耳，
讲你是撒母耳的，可是他没有讲他是撒母耳，他讲他是什么？他讲他是可拉的后裔。他为什么讲可拉的后裔呢？其实就我们看到就有一点，就是说哈、哦，因为他会想说，我们原来是应该灭亡的，对不对？可拉我们的祖先灭亡的时候，我应该是死定了，可是却被神保留了。哇，神的恩典在我们何等的大啊！所以我要承认我是个罪人的后裔。我们会不会承认我们是罪人啊？你是罪人，我们都不敢讲。 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是罪人的时候，我们其实一方面也想到说，哇，我从神那边得到很大的恩典怜悯，我不会高高在上，我是亚当的儿子啊，我不是撒母耳的儿子，不想他一个很辉煌的祖先。他讲到我是可拉的后裔，就一方面提醒自己，啊，我过去是罪人的后裔，可是神给我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所以为什么像保罗讲说哈，你当你意识到你是个罪人的时候，在罪人中我是罪魁的时候，他里面并没有觉得很羞愧，他会很感恩。为什么呢？因为你神的恩典在我这罪人的身上，哇，彰显是那么的大，我应该是该死的，可是却蒙了恩典。所以当我看到我是个罪人的时候，我另外一方面又看到神的恩典啊。所以为什么这个可拉的后裔，他不用撒母耳的后裔这个名字，而用他是可拉的后裔啊。所以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可拉他很渴望做祭司的职分啊。他这种想法好不好？
好，
很好，对不对？只是手段不行，不好，对不对？神的心意是不要我们做祭司，神的心意要我们做君尊的祭司。将来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都是祭司了嘛，对不对？可拉，你不要那么急嘛，有一天你当祭司啊。所以他的手段不对，可是他的心对不对？他的心态是对的啊。所以神其实巴不得我们都想要做祭司嘛，对不对？啊，我们有个愿意跟神亲近这个想法，其实是好的。所以可拉的后裔后来有没有在圣殿里啊供职？他有在圣殿里供职。所以我们看很多的诗歌哈，在可拉的后裔哈，都是在描述他对神的渴慕哈，对圣殿的渴慕哈。刚才我们看到亚萨的诗是从第三卷哈，我们知道诗篇有分五卷哈，第三卷是从73篇开始是亚萨的诗哈。那第二卷哈，从42篇开始哈，42篇开始我们会看到可拉的后裔写的哈。他们的题材很广泛哈，他们有对神发出那些渴慕之情啊，他们有为王做的欢乐的诗，他们有智慧诗，那但是他们描述最多是颂赞锡安和圣所的诗歌啊，所以我们会看到有一个锡安诗啊，我们来看看哈，它总共有11篇啊，11篇我们也可以把它分类啊，在这11篇当中有哀歌的部分，哀歌其实就是向神表达心中的感情啊，吐露一些心意啊。那不同的作者我们看到有不同的感受，大卫的哀歌跟这个可拉辉的哀歌就有些不一样啊。诗篇42篇就是一个哀歌啊，这个我们都很熟了啊。这首诗是表达对神的渴慕啊，可能是在圣殿供职的人他们被掳到外邦的时候，他前面有讲说哈，神啊，我心思念你啊，我从约旦地哈，我从黑门岭，从米撒山已经跑到外邦去了啊，到边界去了，可能是他们被掳到外邦的时候，经过那个土地上面的时候，他心里面的一个感叹啊，他们被掳到外邦，那些人嘲笑他，所以他心里就很忧闷。他心里很忧闷的时候，他就想起哈，过去在神殿里大家守节啊，你看第4节啊，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大家守节啊。我思想这个事，我的心里极其伤悲啊啊。人不住对他说，你的神在哪里？这个你就知道他们是被掳的一个光景啊。可这个诗人就提醒自己不要忧闷烦躁啊，因为他侍奉过神，他知道你碰到忧闷烦躁的时候，你就要仰望神啊，神必笑脸帮助啊，他会胜过一切的愁苦啊。所以这边也是一样啊，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为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啊。这是一个很典型哀歌的啊，最后的结尾一定是充满欢呼喜乐，前面是非常的愁苦哈、啊。那同样的44篇，它比较是团体性的哀歌啊。那讲到以色列人被仇敌打败，他们向神呼求拯救，有一句经文啊，后来保罗也在引用哈、啊，他说：“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啊。”这句话是保罗在啊诗篇啊。罗马书的第8章36节那边讲，当我们终日被杀如将宰的羊的时候呢，你要怎么办？保罗怎么办？保罗说，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是刀剑吗？啊，是患难呢？啊，是饥饿吗？啊，是上面的事实都没有啊。他就引用这句话啊，所以这个诗篇44篇是讲到这个啊，我们虽然是好像是苦境是这样子啊，我们终日被杀，就是他们被掳的时候随时要杀我们都可以啊，可是呢啊，我们发现神的爱却不离开我们啊， 像保罗所说的，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啊。那这是可拉后裔所写的啊。那八十五篇啊，八十五篇是为国的祈祷，很感恩。一方面因为神赦免百姓的罪啊，遮盖他们的恶，而感恩；一方面啊，求主向他们所发的恼恨跟怒气止息啊。这个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然后另外一个诗篇八十八篇哈，可以说是整个诗篇里面最悲惨的一段啊。这边讲到说，哎呀，我死了啊，在死地当中，人们如何如何来对到我没有力气，我被丢在死人坑中啊。也许他在被掳的当中，真的是差点死掉了啊。我们很多人在讲到他的见证的时候，也提到说他差点死掉的那个经历啊。我们看到诗篇八十八篇悲惨到一个地步，也是一样啊，他几乎死了。然后呼求也是得不到回应啊，可是后来仍然坚持对神的信靠啊，然后后来我看到神就拯救他啊，所以这个八十八篇啊是一个很悲惨的诗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四十五篇是这个是啊王家的婚礼，这个我们上讲过的啊，是代表是我们跟弥赛亚将来的一个婚宴的情景啊。那诗篇四十七篇是一个登基诗啊，那这个是讲到君王在登基的时候，也代表神作王的一个诗篇啊。这边神作王，神是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所以当我们讲到我们在神面前赞美的时候，歌声啊、叫声在那边上升的时候啊，神就在我们当中升起啊。所以我们常常会引用这个诗，讲到神上升有喊声相送啊，耶和华上升有叫声相送啊。所以在敬拜赞美当中，我们会看到神在这当中会作王掌权啊。那另外一个我们讲到智慧诗哈，四十九篇，那这个跟这个七十三篇有点类似哈，大家回去参考哈。这边讲到说财，靠着财富是没有用的，啊，耶稣也讲说人赚了全世界哈，失去了生命有什么用处呢？啊，所以耶稣也讲了很多的比喻，有没有？所以这个诗篇也讲到说，我要口要说智慧的言语，我的心要想通达的道理，啊，我要用侧耳听比喻。用情解谜语，所以耶稣讲的其实那个比喻哈，就把一个人生的智慧给表明出来。那这边讲到财富哈，不能够救我们啊。人如果没有想到永恒的事，就如死亡的畜类。所以在四十九篇里面有提到两次哈，人在尊贵中若不知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哈。所以这个是一个智慧诗给大家参考哈。那另外我们看这个可拉的后裔的诗哈，他对圣殿是非常渴慕，所以有一种诗叫做锡安诗哈。锡安诗是赞美诗的一种，我们看在圣经里面提到有锡安诗哈，有六篇，四十六、四十八、七十六、八十四哈、八十七，还有一百二十二，这个都可以称为锡安诗。那这是以色列人哈，他每年三次哈，三次朝见神的时候。啊，到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所唱的诗歌啊，在诗歌当中，我们看锡安诗都会颂赞耶路撒冷，啊，讲到颂赞神的殿啊，啊，如何如何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看当中的几个啊，第四十六篇，有一道河哈，这河的分叉使神的城欢喜，有没有？我们这个常常会引用啊，四十六篇，这个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所以只要有神的同在哈，我们会发现哈，我们就不会动摇。在当时来讲是讲到是耶路撒冷哈，那现在可以讲到说是哈，在我们生命当中，只要神与我们同在哈，那我们就必不动摇。四十六篇有一个很有名的诗句，就是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啊，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必被尊崇。所以有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一点都不惧怕哈。我们可以好好睡觉啊，不要睡不着觉啊。很多人睡不着觉的时候可以读这个啊，你们要安息，你们睡觉，好好睡个觉吧啊。还有四十八篇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哈，耶和华本为大，在我们神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锡安山大君王的城啊，如何如何的啊。所以这边就一再的哈，圣经上有很多地方讲到锡安就是神的圣山啊。那因为锡安是神所拣选成为他的居所啊，这边讲说在北面居高华美，刚才我们只讲到说哈，高举飞从东飞从南哈，也飞从西而来，那意思是从北啊， 这边讲到锡安山是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华美啊，意思就是说啊，锡安山就是在耶路撒冷城的东北角，是一个最高的地方啊，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啊它的一个背景。然后诗篇八十四篇也是一个很有名的诗篇啊，很多人很喜欢这个诗啊。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言语啊，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啊。然后这边又讲说，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巢，豹雏之窝。你知道在当时圣殿很高大，对不对？你看到有些鸟就上面搭窝，哎，怎么麻雀跑里面去了？燕子在那里面，哇，世人看到了好羡慕，哇，羡慕麻雀跟燕子，为什么呢？因为它在那边跟你住在一起啊，搭窝哈、啊。所以这里真的就是描述啊，他很羡慕很向往这个啊。那边有说，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啊，他们到锡安朝见神啊。这边讲到说到锡安朝见神是一个那么大的福气啊。然后在第十节，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的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啊。你们有没有这个圣经，是不是你们神有没有透过这个经文对你说话？如果神透过这个经文对你说话，表示神要呼召你做立位人啊。神有呼用这个经文来对我说话啊，所以我开始的服事是到神的圣，到一个教会去做总务啊。然后哇，我发现天天
看人家的天才，
天天到教会来，天天去照管这个神的圣所啊。这个当时真的是很喜乐啊，就是这个经文啊，让我会觉得说活在这个世上啊，这个世界一点意义都没有啊，很没有意思啊，不是说不能过，还是可以过啊，可是发现哇，能够住在神的殿中，那是最喜乐的事情。所以诗篇八十四篇是描述渴慕跟神住在一起啊。那诗篇八十七篇也是一个啊，这个锡安诗啊，那它是一个预言诗，它说到将来那个荣耀啊，在锡安的荣耀，末后的荣耀。因为这边提到一些外邦人，也提到拉哈伯啊，拉哈伯是指的埃及啊，还有巴比伦，还有腓力士、推罗，还有古时这些啊，这些人其实是外邦人啊。那这些人个个都生在那里，所以说很显然这边讲到是将来的啊，当弥赛亚来的时候，福音要传给外邦。所以有时候我们讲锡安，记得啊，锡安可以指的教会啊，神的居所啊，神的儿女。我们讲锡安的儿女，对不对啊？所以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啊，为神生出许多的这个子孙来啊。所以锡安诗八十七篇是一个预言啊，讲到外邦人也成为神的子民啊。那最后一个我们看到这个利未人啊，是以探啊。以探的诗在诗篇八十九篇，这个诗篇八十九篇我们上次讲过了啊，它是一个君王诗啊。那以探其实它就是耶杜顿啊，因为圣经上有地方提到它是以探，它是耶杜顿啊，因为它是跟亚萨并列，所以一般人会认为说这两个是同一个人啊。那这个关于耶杜顿啊，圣经上有讲耶杜顿啊，他诗篇里面也提到用耶杜顿的做法，很可能他是一个音乐家啊，就像是他的调啊，他的这个音乐的使用啊，是耶杜顿把它设计出来的啊。所以我们这个以探跟耶杜顿，大家把这个参考一下就好啊。那诗篇八十九篇是第三卷的最末一卷啊，所以我们看到的立位的诗，记得啊，是在第二卷跟第三卷之间啊。前第二卷比较多是可拉的诗哈、啊，后一所写的诗啊。那第三卷从七十三篇开始是亚萨的诗，一直到最后一篇哈、啊、是以探的诗啊。那这个是讲到哈、啊、大卫。将来他要做王，是神给大卫的一个应许啊，他的后裔要永远坐在宝座上。记得哈、啊，上次讲的那个大卫之约，我们讲君王诗的时候就提到的啊，这个就是以探的诗。好，最后我们看结论啊，神拣选利未人来侍奉他，他们被大卫安排设立班次啊，在神的圣所中昼夜侍奉他啊。利未人的诗篇啊，他是以神还有神的殿为中心，还有论到王还有神的圣名的事情啊，所以侍奉神是他们的职责，也是他们最喜乐的事情啊。那其实好，他们是昼夜不住的侍奉神。有一天我们到了天上啊，你知道我们到天上 我们要做什么事？我们会去打棒球或者看电影逛街吗？星期三之后我们在天上会是怎么样？昼夜怎么样？昼夜不住的敬拜赞美哈，在启示录第四章第八节，我们实在很难想象哈。很多人讲啊，我们到天上都是昼夜敬拜神，那不是很无聊吗？对。可是对真正爱主的人，你会觉得怎么样？是最喜乐的事啊！所以你要体会，我们要预备好，对不对？将来我们要到天上去啊，怎么样去体会呢？读利未人的诗，因为你读利未人的诗，你就体会到他们是昼夜在神的殿中侍奉神的人啊。所以你读利未人的诗，你不仅可以潜藏将来在天上侍奉神的喜悦啊，这个也可以作为我们圣徒的祷告。我们也可以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如果你没有这个心的话，这个可能只是一个歌而已啊，对你没有意义啊。但是如果你真的有这个心，像利未人啊，这些他们以服侍神为乐的时候，你就真的可以唱这首诗歌啊。所以今天这是利未人的诗啊，看神有没有给你们呼召啊。虽然你们有你们的工作啊，可是你们心可以放到神的面前，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利未人，都可以成为祭司。好，我们今天讲的就讲到这里。